这里是新网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越。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菲律宾苏雾岛发生6.9级强震，至少69人死亡，当地医院已传出不堪负荷。
美国全军将领开会，战争部长誓言重振军威，为胜利而战。
美军在朝鲜半岛部署常驻 MQ-9 无人机机队，距离中国仅250英里。
川普施压，哈马斯接受停火计划，中东多国力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菲律宾中部宿务岛9月30号晚上发生规模6.9级强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9人死亡，近150人受伤。灾情持续扩大，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宿务北部博戈市民防官透露，当地医院已不堪负荷。根据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当地时间10月1号记者会说明，遇难人数已经远远高于先前通报的26人。宿务省是菲律宾最受欢迎的观光热点，有340万人口。地震导致多地建筑倒塌、停电和水源中断。在重灾区圣雷米肖镇，有7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和海巡人员。当地副镇长呼吁外界提供食物、干净水源和重型机具协助救援。并说，目前正在下大雨，停电严重，情况十分困难。靠近镇央的宿务省北部博戈市，则至少有13人丧生，其中4名是未成年人。民防官员亚历杭德罗透露，当地医院已经不堪负荷。麦德林镇与塔布埃兰镇也通报死亡案例。此外，拥有百年历史的圣罗莎利玛大教堂部分倒塌，达安班塔岩镇全境停电。省长巴里快德罗说，已经请求总统府协助派出医疗队支援。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频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地震。
周二，美国战争部首度召集约800名美国驻世界各地的高级将领在弗吉尼亚州开会。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发表讲话并宣布，国防部的时代已经结束，所有的战斗人员都必须达到最高男性体格标准才能保住职位，而且纪律将更加严明，美国将重振军威。海克塞斯说，战争部必须恢复意志坚定、客观公正和运用常识的标准，并根据美国自己的意愿，带着明确的目标作战。他说：“我们培养的是战士，而非防御者。作战是为了取胜，而非防御。所有的官兵必须展现纪律、体魄和训练成果，否则就会被淘汰。”他强调，美军必须正视内部问题，无论是哪个级别的人，都要通过体能测试，这是五角大楼重塑军队战士精神的关键一步。他要求，战斗人员的体能测试必须达到男性标准70%以上，并且每年的2次体检都必须达到身高体重要求。不过，他也澄清，并非是要阻止女性为国效力，而是要确保标准一致，不分性别，并且要高标准。海克塞斯指出，这届政府上任以来就大力清除社会正义、政治正确、有害的意识形态垃圾，清除政治化内容。不再有身份认同月，取消多元、平等与包容办公室等，停止渲染气候变迁，不再有分裂、干扰或性别错觉。
美国空军正在朝鲜半岛设立常驻 MQ-9 死神无人机部队，以在区域紧张升温之际加强防务。这次部署的群山空军基地距离中国只有250英里，这是美军近期加强在朝鲜半岛空中力量的又一举措。执行任务的是第431远征侦察中队，并于周一正式启动。几个月前，美军已经把 F-16 战机重新部署到更靠近朝鲜的地区。仅在几个星期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共同出现在北京阅兵式上。根据美国空军资料，死神是一款无人驾驶的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能执行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任务。它的作战半径不仅涵盖韩朝非军事区，距离群山只有150英里，还包括约800英里之外的台湾以及整个东海。第431中队指挥官莱斯特中校说， 部署 MQ-9 为地区带来强大能力，展现维护印太安全和稳定的承诺。这次永久部署表明，即使川普政府目前重心在国内，美国对韩国及太平洋盟友的承诺依然不变。
周二，川普总统要求哈马斯在3到4天之内对加沙和平计划做出决定。他说，哈马斯要么照做，要么不做。如果不做，那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哈马斯则表示，将本着诚意审查该提议并作出回应。20点加沙和平计划中已纳入了过去2年提出的众多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不同阶段接受但随后又拒绝的协议。目前，哈马斯面临着接受该计划的巨大压力。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的外长都对该倡议表示欢迎。以色列国内方面，厌倦战争的民意持续高涨，民众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冲突，但若为和平协议做出过多的让步，他的执政联盟也可能面临瓦解。在加沙地带，一些巴勒斯坦居民对川普的和平计划表示欢迎。称该计划可以结束轰炸和人员伤亡，但他们质疑该计划是否会终结以色列对这片地区的控制。同一天，以色列军队进一步推进至加沙城中心地带，内塔尼亚胡称这里是哈马斯的最后堡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辉瑞同意大幅调降处方药价格，川普总统说这是一项重大胜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在弗吉尼亚州对美军高级将领演讲，呼吁重振战士精神，打造更强大、更迅猛的部队。他指出，真正的军事优势在于文化与精神，而非金钱和人力。川普表示，保卫本土应是军队的首要任务。他批评过去政客将军队分散到海外，请听报道。
周二，美军驻全球高级将领聚集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参加高级会议，川普总统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重新唤醒美军的战士精神，打造一支更强大、更迅猛的部队。川普表示，作为总统，我站在你们这边，我支持你们。我们将使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韧、更迅速、更凶猛、更有力。他强调了战士精神。历史上，从斯巴达到罗马，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军事优势从来都不是金钱或人力的简单体现。归根究底，真正让我们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是我们军队的文化和精神。总统暗示，五角大楼应该将危险城市用作军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场所，并透露正在考虑扩大军队规模。川普指出，保卫国土是军队首要且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是直到最近几十年，政客们不知怎么地开始相信，我们的工作是在肯尼亚和索马里边远地区执行维安任务，而美国却正在遭受来自内部的入侵。川普表示，今天我们与在座的各位领导人一起，重新聚焦于击败西半球的威胁。在整个地区，卡塔尔恐怖分子被允许对我们国家发动无情的死亡和破坏活动。在我们的领导下，军队现在是对抗这一邪恶敌人的刀锋。他强调，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等美国总统都曾动用武装部队来维护国内秩序与和平，所以我要感谢每一位勇敢地帮助我们保卫首都、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军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与辉瑞达成一项协议，辉瑞同意把所有的处方药纳入医疗补助计划，并以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药价降幅高达50%到100%，每年可为美国人节省几百万美元。川普总统强调，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药价过高的局面。此举被视为美国医疗改革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宣布与辉瑞公司达成协议，该公司自愿以较低的价格将药物出售给医疗补助计划患者。川普表示，辉瑞将在一个由政府营运、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品销售网站 TrumpRx 上销售部分药物。此外，未来辉瑞推出的新药也将对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医疗补助 Medicaid 以及商业保险支付方保证提供同样的最优惠国待遇价格。这项协议将为辉瑞提供3年宽限期，免受川普计划对国外制造药品征收的关税，并预计将于周三生效。川普总统强调，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补贴全球药品研发成本。辉瑞执行长布尔拉表示，这项协议正在扭转一个不公平的局面。辉瑞是美国最大药厂之一，公司发言人表示，这项降价协议将涵盖辉瑞绝大多数初级护理药物以及专科品牌药物，这些药物将提供平均 50%， 最高达 85% 的折扣。这项协议是川普推动对处方药实施最惠国定价模式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美国支付的价格不会高于其他富裕国家收取的最低价格，同时也是川普政府自7月以来向17家主要药厂施压的结果。他要求药厂在9月29号前承诺将药价降至与海外支付价格一致。卫生部长小肯尼迪确认，美国政府一直与药厂进行一对一谈判，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利用关税威胁作为谈判的额外筹码。辉瑞是第一家达成协议的公司，该公司还将宣布对研究与开发以及国内制造投资700亿美元。川普暗示李莱公司可能是下一个，并称未来一周他们都会进来，我们正在与所有这些公司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否决两项临时拨款案，联邦政府今天起关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2025财年缉毒创纪录，查获100万磅可卡因。
哈佛与联邦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准备投资5亿美元设立职业学校。
FDA 警告，两款心脏医疗设备已经导致33人死亡，几百起重伤。
瑞幸咖啡 App 被怀疑成为中共数据特洛伊木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5财年度，佛罗里达州一个跨机构联合工作小组共查获100万磅可卡因，创下历史记录。缉毒官员说，这些毒品相当于3.78亿剂致命毒品，足以毒杀所有的美国人。据福克斯新闻报道，2025财年的缉毒行动已经使贩毒集团和毒枭损失了113.4亿美元的收入，并从街头清除了3.779亿剂致命毒品。由南方司令部领导的南方跨机构联合工作小组负责与伙伴国家合作，共同阻断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转区的非法毒品流通，并瓦解跨国犯罪组织。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缉毒行动。而这100万磅的可卡因并不包括对委内瑞拉毒枭的打击行动中的查获量。8月，川普总统批准向加勒比海地区部署几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强化在这个地区的缉毒行动。近几个月来，随着川普总统强力推动打击贩毒集团、遏制可卡因等非法毒品流入美国，美军已经针对走私船只进行了多次的执法行动。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 哈佛大学已与联邦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将支付$5亿来开办和运营职业学校，以恢复$24亿的联邦拨款。川普表示，这所常青藤名校将拿出大约$5亿来创办和运营职业学校，以此来结束该大学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法律纠纷。这些冲突和纠纷是围绕哈佛大学处理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方式产生的，同时也涉及了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上采取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等问题。为了迫使该校做出改变，川普政府冻结了$数十亿的联邦资金，而哈佛大学则就此提起了诉讼。对于目前取得的新进展，川普表示，会是一所大型职业学校或者是一系列职业学校，将由哈佛来运营。川普补充说，随着美国境内的工厂不断增加，国家需要具备人工智能、汽车制造等领域技能的专业人才。如果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哈佛大学将成为又一所就反犹太主义调查与川普政府达成和解的美国高校。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近日针对全球医疗器材大厂波士顿科学公司的两款心脏设备发布两个独立安全警示，指出相关缺陷已经导致33人死亡，超过500起严重受伤案例。首项警示涉及 Endotech Reliance 去颤器系统，这款设备可监测心率，并在必要时以电击恢复正常心跳。但 FDA 指出，它的电击导线可能因钙化而失效，导致无法及时传递致命电击，可能需要提前更换。截止到目前，已通报386起严重受伤和16起死亡案例。FDA 建议医疗人员及患者务必进行定期的追踪检查。第二项警示针对 Watchman 左心房封闭装置，这款植入物常用于降低中风风险，取代长期抗凝血剂治疗。但在植入手术过程中，患者可能发生空气栓塞，气泡如果进入血流，恐怕造成心律不整、中风或器官衰竭。截至七月，已上报120起严重受伤和17起死亡事件。FDA 特别澄清 ，Watchman 的风险仅限于手术过程，已经完成植入且身体无不适的患者，无需采取额外行动。
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日前在纽约遭到抗议者点名，抗议者质疑其手机 APP 恐沦为中共的监控工具，威胁用户的各自安全。抗议者警告，美国人可能在不知情下将密码、定位、付款记录等敏感资讯传送给北京。瑞幸成立于2017年北京，凭借着低价策略迅速扩张，今年6月份进驻纽约，短短3个月内已经开出了5家分店。他们开出一杯咖啡只要$1.99，但必须下载瑞幸咖啡的 APP 才能购买，但这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有治安专家及人权组织指出，这款 APP 搜集资讯的范围远超订购的需求，包括个资、通信录、IP、定位、金融和交易记录，甚至网页浏览历史，令人担忧背后另有用途。在纽约发起抗议行动的 Tony Zelensky 引用前 FBI 局长的说法，指中共已经渗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瑞幸则是其数位监控的工具之一。瑞幸以新加坡公司的名义在国际市场运作，但是无法掩盖母公司仍在中国的事实。根据中共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等，企业有义务向中共当局提供用户的数据。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萨利赫·哈达亚尔也参与了抗议。他说，美国人需要警醒。我认为这是中共扩张影响力和数位监控的另一个幌子。中共长期利用数据对人民进行监控。如今这个风险正在海外蔓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否决两项临时拨款案，联邦政府从今天起关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二宣布取消了自己的 Netflix 账号，引发了大批粉丝跟进抵制 Netflix， 原因是 Netflix 正加倍努力向儿童推广觉醒和跨性别意识形态。据悉，一部面向七岁儿童的动画节目《灵异游乐园无路可逃》由自称他或他们的 LGBTQ+ 导演打造，他们向儿童推广跨性别意识形态，其中一个角色在节目中明确表示我是跨性别者。此外，动画《灵异游乐园无路可逃》的导演哈米什·斯蒂尔近期被人扒出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脏话咒骂科克之死，称其是纳粹。当前能源部和科学家马特·范斯沃尔说他刚刚取消了 Netflix 订阅时，拥有 2.26 亿粉丝的马斯克简单回复说我也是。消息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广传，用户称赞马斯克的立场，并敦促其他人也取消 Netflix 订阅。
周二，美国联邦法官驳回了苹果、谷歌和 Meta 公司提出的诉讼驳回请求。原诉讼指控这些公司通过上架赌场类应用，并从中收取佣金，推广让用户成瘾的非法赌博活动。几十名原告说，苹果应用商店、谷歌应用商店和 Meta 旗下的脸书通过非法的诈骗共谋行为，推广具有真实拉斯维加斯风格的老虎机赌博体验。原告进一步指出，被告方通过剥削用户，导致用户出现抑郁、自杀念头等后果。同时，被告方还促成相关交易，并从中收取 30% 的佣金。据估算，通过他们处理的交易，佣金总额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这些公司曾援引联邦通信规范法第230条，主张自己应免于被提起拟议的集体诉讼，但没有获得支持。加州圣约瑟地区联邦法官爱德华·达维拉否决了他们的核心辩护观点。
谷歌周二宣布，为云端硬碟电脑版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新自安功能，能侦测勒索软件的异常行为。具体功能包括自动终止档案同步到云端，并透过桌面与邮件警示通知使用者，借此阻挡勒索软件扩散，也能够快速将档案还原至没有受感染的安全版本。虽然谷歌 Workplace 的原生档，例如谷歌档、试算表等，不受勒索软件的影响，且 Chrome OS 作业系统也从未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但对其他档案的格式，例如 PDF 和 Microsoft Office 桌面作业系统，例如 Windows 而言，勒索软件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谷歌全新的云端硬碟电脑版具备 AI 驱动侦测功能，能够识别勒索软件攻击的核心特征，也就是企图大规模加密或损毁档案的行为，并快速介入，在勒索软件扩散之前，透过停止档案同步到云端，为使用者的档案建立一道防护，而且不同于传统需要复杂的系统重灌或依赖昂贵的协力厂商工具。云端硬碟的网络界面让使用者只需点击几下，就能把多个档案还原到先前的正常状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政府自美东时间10月1号凌晨0时起正式关门，进入部分停摆状态。周二晚上，距离最后的期限仅剩数小时，参院接连否决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提出的临时拨款案，避免停摆的努力再度失败。请听报道。
周二，联邦参议院迟迟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共识，使得联邦政府在周三凌晨0:01起正式关门。当晚表决中，民主党方案以47票对53票遭否决，共和党方案则以45票对55票失败。这是继9月19号之后，参院再次否决类似提案。两党均表示不愿政府停摆，但同时互相指责对方应为结果负责。共和党要求仅以短期延长现行预算，争取时间完成2026财年的正式拨款。民主党则拒绝支持任何不包含医疗改革的方案。 双方都认为舆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表决结束后，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发出备忘录，称受影响的机构应立即执行有序停摆计划。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如果政府本周关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比如裁掉大量人员，削减他们喜欢的部门，削减他们喜欢的项目。他将矛头直指民主党。他还提到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是推动联邦政府劳动力全面改革的关键人物。同时，沃特上周已指示联邦机构制定政府关门后大规模裁员的计划。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表示，周三将再次表决众议院通过的措施。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朗兹表示，两党或可在延长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补贴上找到共识，并以45天的短期拨款案争取谈判空间。不过，他也质疑民主党领导层是否真正愿意避免关门，还是意在借由关门行动向左翼基本盘展现决心。目前，随着拨款案连番受挫，政府已进入全面关门状态，多数联邦机构业务将陷入停滞，公共服务受影响，对金融市场及民生运作的冲击预料将持续扩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
加州梁先生反馈说，他以往的血压高达180到200，吃三高代谢宝三瓶时，由每天3粒血压药降到吃1粒了。吃完4瓶半时，一天3次血压药全部撤掉，血压恢复到130-80左右，他非常高兴。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